很久没有在教会见到这么多朋友了，这么多的人齐聚一堂啊，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呢所有新来的朋友和我们一同来度过圣诞节。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看我这个年龄呢就知道呢我是就是生在新中国啦，长在红旗下啦，然后改革开放以后读书啦，无神论教育长大了。所以对我信主呢，很多人会很好奇，就是你怎么会信主呢？的确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哈。我信主呢是在25年前，就是1997年。12月21号那一天北京是那年的冬天呢非常的冷。我被一个主内的一个朋友带去北京西客站西楼的一个教会租的一个场地哈，他们是在那里过圣诞，其实就是一个主日崇拜，跟今天非常的相似。那个程序呢就是按部就班了，有读经，有唱诗歌，有正道，而且那天呢有人受洗。我一直呢作为一个好像宗教研究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就看着一步一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是觉得我在观察一个宗教的活动，仅此而已。但是到了一个圣餐的环节呢，我就突然觉得有点不一样。刚才呢对我个人的介绍里面提到说，因圣餐信主，听到圣餐掰饼的声音的确如此。那位老牧师呢，他拿起饼来，按照圣餐的仪节呢，他就会读一段圣经的话。他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内地呢圣餐饼和香港这边的圣餐不太一样，内地的圣餐饼真是用没有发酵的面哈，烙了一张薄薄的硬硬脆脆的饼，所以它掰开的时候会有很大声音传出来，就咔一声就掰开了哈。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的就泪流满面了。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好像我内心当中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他们所宣称的这位主呢的确是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那一位，但当时我的感受呢，就是他是为我死的，而且我还不认识他。这种感动呢，就一直让我在流泪。好，聚会呢，随之结束，然后我坐公交车回家。那我一直呢在回想着刚才那一幕哈，怎么这么特别？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尽管我研究民间宗教的。可以说是宗教无数了哈，民间宗教在国内就300多种，我还经常做田野做考察去观察。那么这一次呢，我也是以一种观察宗教活动的心态来去到这个教会的，怎么这感受这么特别呢？所以我就在想刚才那一幕，然后就耳边呢有一声断喝。大家都知道北京公交车的司机不是售票员，那底气中气都足得不得了，还有一口京片子，在我耳边就炸响了一声断喝，叫到哪儿啊。我心里的咯噔一下，说是，这是真是一个好问题啊，我要到哪儿呢？也许是当时呢我就想刚才那一幕的时候呢，我就站在这售票员面前，手里还举着一块钱，又没给他，就站在他面前想心事，所以这售票员才有一声断喝，就说你到哪儿啊，提醒我要买票嘛。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看到了一个现实当中的很冰冷的人和人之间的不太友善的这么一个现实，但是我又记忆当中经历了刚才那个有着光明和温暖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象，所以好像就是摆在我面前让我选择，你到底要到哪儿去哪儿。那我心里想对自己说，我要选择的话，我一定要选择刚才那一帮人那种温暖和光明的那个现实。如果有两个现实平行时空的话，我要选择那个现实。 我在当时呢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就如介绍一样，我是一个研究民间宗教的学人。在1997年那个时候呢，对我来说，8年前那个夏天，我是在人民大学读博，对我来说仍然记忆犹新。我的同学就在那一天呢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我恰恰呢就在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很困，就回家睡了一个觉，于是整个的世界就不同了，发现我也不同了。我的不同在哪里呢？我的不同是突然我发现我找不到我里面原来很笃定的东西，就是我找不到我生命的价值。这是从那个同学身上看到的，他那个年轻的生命就终止在那年夏天，但是他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呢？我是个幸存者，那我生命的意义何在呢？也许就是一种幸存者的内疚感呢。我觉得呢，我有责任回答并且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呢，随着我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所有的关于为着祖国的未来读书，为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读书的这种信念啊，突然荡然无存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生命里面唯一可依靠的呢，就是我的研究了。我曾经呢和我的师兄和师弟，我们三个人呢，不是师弟啊，大师兄、二师兄和我三个人在一起聊天，就聊呢生就是学问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大师兄说呢，学问对他来说意味着生命。我二师兄说呢，学问对他来说研究意味着饭碗。我呢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跟两位师兄说，学问对我来说意味着鸦片。为什么呢？好像我找不到我最要的那个答案的时候，我只能转到学问当中呢研究去逃避。我其实非常清楚我当时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就是以新换旧，有一个信仰作为我生命里面的主心骨，我才能知道我活着为什么，我向哪里去。所以我跟着两位师兄说呢，我真的需要一个信仰，但是呢我不知道该选什么。因为我面对的那么多种宗教，谁都说他自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谁都说他自己是对的，我该选谁呢？无从选起。我于是跟师兄说呢，如果有一位神是真的神哈，他知道，应当知道这地球上有一个人呢想找他，只是自己找不着，我得等他来找我。好，那我另一个问题呢其实早已经解决了，就是无神论和有神论的问题，就对我这一代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能对于今天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大家都不介意哈，你觉得有就有了，好了，你觉得没有 OK 啊，你也可以啊，只要你活得开心就行。但是我们那代人就不行，就是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的问题，而对我来说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呢？实际上我在研究民间宗教的时候，我一定要做考察，我一定要去参与，做旁观者去田野啊，所谓我们叫田野考察。我见了太多奇奇怪怪的事，我也见了很多呢那些信徒跟我讲他们的经历，我都一一记下，也要去分析哈。你知道我们这种人文科学呢，一定要有一种解释的体系，这是对于过去的历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学问的步骤，就是你看到现象了，你要给出一种解释来，你的学问才算做得周全。你只是看到现象了，你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们那一代的学术来说呢，你就没做完这个学问。而你的解释体系是什么呢？在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通用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了，对不对？你看到这些现象，你只能说啊，他们是迷信，他们或者是心理暗示，或者呢就是他们实际上呢就是受骗了， 根本没这么回事儿。好，但你知道我的研究过程当中，我发现呢，用这种体系解释体系去解释那现象呢，有点怪，因为有时候我就不觉得他们是受骗了，有时候我不觉得呢，他们是自我催眠了，或者是被人催眠了。以至于呢，其实我很快的就意识到呢，真有一个灵界的存在。如果你用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来去解释他们的信仰的这个现象的话，其实是有点解释不通的，除非你相信有神或者有灵界啊，起码有灵界。所以我在学术这个上面呢，我知道呢，如果我要让这个现象硬套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解释体系当中，解释体系是不可以变的，现象是硬套里面去，什么都说是受骗了，上当了，自我麻醉了，被人洗脑了等等呢，我觉得在做学问上是行不通的。因为现象呢和解释它的理论之间呢，这个理论是要变的，是要有更大的解释力更强的一个解释的理论呢去解释现象，而不是反过来让那个现象硬去适应那个理论。所以我知道我很快就已经放下了那个唯物论那一套，我开始承认呢有一个灵界的存在，但是这并不能等于我可以晓得我该去选择哪一个神去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的项目，也很多的人因此而相信了某一种宗教，比如说他相信异能，很多人都说我有特异的功能，于是呢谁的异能大呢，我就拜谁为师，信他所信的那一位神，有这样的事，对不对？还有的人呢是求而应验哈，就好像求个菩萨啊，应验了我就信这个是应验的。但是我在民间的历史当中和宗教当中看到呢，人会因为拜这个神没应验就弃绝他，拜另一个神啊应验了我就信他两天啊，过两天他又不灵了，我就该去信另外一个了。这也是一种信仰的选择的机制。还有人呢，就是因为看到这帮信徒太善良了，太好了，我愿意加在他们中间呢。所以呢，很多信徒都是要不然就经历了神迹应验了，要不然就是经历了追求自己有异能哈，去更大的能力，或者就是看这些信徒人好而跟随。但是我有一个不安在里面，我有一个深深的不安在里面，就是我看到再有能力的信仰对象，这些信徒都在他面前呢是战惊恐惧，生怕自己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情呢而被罚。所以我当时的感受呢，就是透过我的观察呢，我发现你信的那一位不见得跟对你来说是有善意的，他再有能力，能力再大，他如果对你没有善意呢，你跟他的关系就很恐怖了。因为你知道信仰往往是跟他建立一种好像是一种契约式的关系哈，我就信你了，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你了。如果对方是一个不堪你交付的那一位的话，我想很悲惨。我看过太多民间宗教的信徒呢，那种恐惧的样子，我是很同情，但是我帮不到他们。但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灵界是超过我的理解的，我所知太有限了。我面对一个这么超过我理解的灵界，我怎么去选呢？这是我当时的问题。那所以我说我需要信仰，但是我又不敢去选择，原因就在这里，太多种选项，而我们选择的能力呢是太有限了。就好像呢是一个小孩子去选择去买一辆车，你说他能选车嘛，他不够选车的那个资格，他可能只能看车外在的形状颜色感觉，觉得是一个好车，他根本就不会选车。这就是当时我在这个选择的面前的一个难处。 但是我1997年12月21号那天参加那一次聚会，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呢？这是我要想的问题。我为什么那么感动呢？我为什么有那个出人意料的平安在里面呢？这从何而来呢？我想看今天我给大家看的这一段经文的前两句啊，第七节和第八节里面说到，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在这里面呢，一人他的意思就是在法律的面前呢是一个无可指摘的正直的人，不管他的心思怎么样，他行为上在法律上无可指摘，这就是一个义人的意思哈。而人人的意思呢，其实在当时保罗在写罗马书这封信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2000年前，这个人人的意思是恩人的意思，与我们有恩的人叫人人。所以这句话呢，第七节的意思说，如果你是为一个正直的人去死，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为一个守法的人去死，那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呢，或许有人有勇气呢，是为了他的恩人而去死。我当时呢，真的是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喜欢历史啊，我研究历史的，我觉得历史上最让我尊重的人就是诸葛亮，因为他有勇气，有道义，为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呢去回报，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他以生的来回报，以他的生命来回报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知道啊，为了一个恩人死呢，或者是有敢做的，这就是这句话了我的理解。但接下来就想，如果连为一人而死都很少或者几乎没有，那么就更没有为不义的人去死了嘛，对不对？然而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基督呢却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其实圣经里面所谓罪人呢，当然我们要讲起来就很多了，我只是把要点给大家。罪人呢，我们可能大家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但是呢，我们也都不是完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我们都有自己的小毛病。但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罪人的罪，它怎么定义呢？就是上帝造你呢，它是有一个目标的，但是你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其实在圣经当中呢，罪的最根本的意思就在这里。因为上帝造人，他又看为好，他的意思呢是他要人跟他和和美美的，彼此相爱的同行。但人呢却没有去真正爱神，甚至也不认识他。那么从我们被造的一个本意上来说呢，我们就没有达成上帝造我们的原意。所以呢，在圣经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更重要的是世人都是罪人，因为我们没有人生下来就认识神嘛。好，但是基督呢却在我们还是这个意义上罪人的时候呢为我们死。那在这里他说的是神的爱呢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显明的意思就是证明了。你要说神为什么是爱我们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证据证明，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而我当时那天12月21号参加圣诞节聚会的那天呢，我当时最感动的那一刻就是他是为我死的。大家记得我刚才说过哈，他是为我而死的，我就感动得不得了。我甚至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而死了。但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逻辑跳跃啊。我知道耶稣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以色列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是为了2000多年之后的我而死呢？这是解释不通的。我后来一直想这事儿呢，其实如果我当时的理性如果很清楚的话，我知道我有一个理性的跳跃哈，这个跳跃的逻辑环我是接不上的，没有办法知道呢他真的就是为我而死的。我做了二十几年基督徒， 我今天呢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神迹了，它超越了我的理性能够理解的，它让我的感受啊，直接的知道他是为我而死的。你知道很多信主的人都有这么一个跳跃，就是从不信到信的这个转瞬间呢，这个跳跃就是一个神迹。就像刚才陈小弟兄说的哈，他有很多问题，其实他的问题呢，你今天问他，他都不会说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才信的。他有一句话呢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当时那个问题呢都不重要了。为什么？为什么不重要了？因为这些问题明明摆在你面前，是阻挡你信的，拦阻你信的嘛。那为什么就不重要了，然后我就信了？你问他能解释清楚吗？我在北京做传道的时候，去专门做大学福音事工的，其中有一个北大的历史系的研究生，因为跟我搞同行，我就觉得我很容易接近他，就不断的跟他聊信仰啊，请他吃饭呢、啊、见面呢、啊。但是他就有一个问题，这拦阻在那里。他说如果是上帝是爱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母亲的叹息，有婴孩的眼泪？你告诉我。哇，我就从神医论各种的神学的理论方面想办法去回应他的问题，没有一次能说服他的。然后我就回家再学习，再学习，再见他，再请他吃顿饭，再讲，还是不行。后来有一年，北大和这个加拿大的维珍神学院呢有一个交换生，他就去一年，临回来之前发 email 给我说，你能来机场接我吗？我说当然可以。他说我到时候会告诉你一个特别的消息啊，我就猜到他可能信了，所以我满怀好奇啊，我穷究了这么久的那个问题，有谁回答了他？有一个世外高人回答了他，我就非常想知道，其实我比他更好奇这个答案到底什么。所以我见他面不久，他果真告诉我他在加拿大信了，然后我接下来马上就问，是哪个高人回答了你那个智难的问题？我心中又有点嫉妒，又更大的是好奇。他回答的就是陈弟兄那句话，我信的时候这个问题还在，今天还在，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重要了。其实不是说答案不重要，而是对于他信接受这位耶稣作为他的救主呢不重要了。我做了几年的基督徒，我做了十七年差不多的传道人呢，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太多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就只能说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神自己的工作，让一些问题成为不是一种问题的拦阻了，这问题还在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呢，什么是让我真正接受了他呢？就是我认为他为我而死这一点，这一个无法理解的逻辑的跳跃点，这个超自然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体会到一个真正的平安，就是他爱我到一个地步呢，宁愿死给，不是死给我看，宁愿是为我而死，这个带来的平安。你知道爱，刚才小弟兄提到那一句话，就是我接着想说的，爱里面没有惧怕，这是神的爱，他没有惧怕，所以他把他生命都交付给我们，他为我们而死，就是为了证明他爱我。而我们人的爱都知道，爱其实让一个人非常脆弱，让他的理性不像理性，感性过度的扩大他的能力，然后呢使我们敞开自己，非常非常容易受伤。我们在爱里面受的伤是刻骨铭心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自我防护的那个防线了，我们全部都打开了，最柔软的东西都暴露出来，然后如果那个时候受伤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痛。所以我们经过几次之后长大了，我们就学会了自我保护了，不轻易敞开了，所以我们的爱呢总是在一个自我防护的条件下去爱呢，就很难全心全意的爱，很难刻骨铭心的爱，很难惊天动地的爱。但是我们又都知道那个真爱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所以当你被真爱一把的时候呢，你的安全感是 爆棚的，我就可以做出一个解释选择，到哪儿我就要到他的世界当中，我要选择他做我的主，因为他给我了这种安全感，是让我看到那么多宗教里面所没有的安全感。因为很多的宗教，刚才我说到太多的条律，你违反了哇他就惩罚你，所以这些人信的胆战心惊。我说我不要那种信仰，我要一个对我十足善意的。那在这次的经验当中呢，我知道他爱我到死的地步，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呢？好，我就相信了。后来我了解多了，我就知道这份平安这份喜乐，就是因为呢救我在十字架而死的耶稣带给我的，而这就是带给我的一种与神和好的经历了。因为他提出了他的证明，他用他的生命来证明他爱我，甚至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远离他的时候，甚至敌对他的时候，他都愿意为我而死来拯救我。所以这份爱呢，是我们归向他的一个原动力，也是一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正如呢后面几节经文所说的，你看九到第十一节，他说现在呢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更借着他的他呢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呢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呢，就要更要因他的生呢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基督的死使我们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和我们神呢转敌为友，和好了。更因着呢耶稣的复活呢，过上一个得救者以神为乐的生活。在这里面以神为乐呢，意思就是以神为荣，就是承认自己呢人生的一切，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都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不仅感恩，而且呢因此而乐，而且要活出以神为荣的那个样子来证明神真的在我身上有这么大的恩典。我刚信主那时候呢，真是有一种新生之乐啊，觉得天也蓝，花也美，而且帮信主的人更美。我整天呢就想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参加他们的小组，参加他们教会。经过无数考验呢，问了我好多问题，终于呢让我们参加到他们中间了哈，乐在其中，非常快乐。而且呢与神同行呢，你发现这位神真的是非常让你喜乐的一位神，因为我发现他很幽默，我从来在研究当中没有发现一个神是这么幽默的神。比如说我在出来做传道人之前，是我需要辞职嘛，然后我就跟他有很多的交流。有一天呢，我骑自行车从国家图书馆回家路上，我说我要辞职了，我要离开我的铁饭碗了，你得负责养我。而且呢，你既然是圣经里面那位啊，曾经让乌鸦派乌鸦啊叼肉去供应那位你的先知的那位神，你是不是也要派你的乌鸦来供应我呀？我就这么跟他这么聊着，骑着自行车，突然我那脑门上啪嗒就这么一大，然后我一抬头，超低空飞行了一只乌鸦，嘣嘣嘣嘣嘣嘣，我笑的就停了，把我自行车摆在路边，我都在路边笑的不得了。我说没有，不带这么玩的。我刚跟你说乌鸦叼肉，你让乌鸦叼屎，怎么的？直到今天，我可以真的这样说：无论如何，我这么多年的历程真是没有缺乏过。这就是以他同行为乐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另外呢，我在教会里服侍呢，是和当年是和大学生一起建立基督团契，建立教会，也传福音给大学生。所以我认为自己呢，我是亦师亦友， 我在大学里做过老师，我现在做牧师，然后我跟这些年轻人呢交朋友，所以我是有亦师亦友之乐。1999年9月1日开始我做传道人，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学生学生信主潮，就是你不是很费劲，你就是举办了一个营会讲一讲，哇，就很多的学生呢信主，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喜乐。因为每一个青年人信主呢我都觉得超乐，我的意义感就非常的大啊。于是呢我就告诉那位在89年的6月离开这个世界的同学，我说我找到那个答案了，而且我现在呢要践行那个答案，就是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价值何在，意义何在。因为好像我每带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认识耶稣呢，都对他来说很有意义，对我来说更有意义。这是我生命当中我真诚的来到那个同学的面前告诉他我找到了。当然我不能说我这几十年一直都乐的，不会，也有苦啊。但我也发现呢是苦中是有乐的。你知道做一个传道人最沉重的是什么呢？你不仅是要与人一起乐，你还要与人一起哭。教会里面太沉重的事情呢，无非就是一起同行了几年的信徒突然有一天绝症，然后你就陪伴他度过那最后那段日子，真的非常沉重。因为你生命当中你承载力是有限的，每一个生命呢他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呢都是他最本真的本相出来，他的信心，他的爱心，他的盼望，全在那个时候呢真实的在你的面前。不过我说苦中有乐呢，就是因为无论你看到的人生最后这个阶段再痛苦，病痛再让他很痛苦，但你都可以呢最后发现他在信仰当中呢有那种很超过你理解的和超过你想象的那种承载力，承载住他最后的这段经验，直到他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这也是让我回头看我这做传道人的做牧师的历程当中呢有这么多苦中之乐。最后呢我发现我还有为父为兄之乐，因为我自己的年龄也在成长。当初是为亦师亦友，我发现呢到今天呢慢慢的让我去理解一个为父为兄的心肠。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看那个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电影没有。最后一幕是我最感动的一幕，那个老人家他带着他所有的孙儿弟女来到他战友为他而死的那些战友的墓前，说一句话，我真的认真的活了，你看我有这么多的孙儿弟女都带来了。那个时候给我的一个激励呢，就是我真真实实的要好好的照顾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身边的这些年轻人，好好照顾这些学生们。我希望呢将来我在人生终点的时候呢，我也可以跟神说，我也可以跟我那去世的同学说，我真的认真活过这一生了。因为教会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我的亲人，都是我的弟弟妹妹，也都是我的儿子女儿。所以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去来分享我自己信主的人生经历。我是期盼着每一位新来的朋友呢都一同来经历神所赐的这份爱所带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他的爱我盼望着是你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因为他带给你的平安呢胜过你去寻找灵验的，胜过寻找那个大能的，胜过你寻找一帮其乐也融融的一群人。因为 你的信仰如果建立在他这个赐你平安的爱上面，其他的都不成问题，这是最根本的。因为耶稣就是把自己的爱证明给你看的，告诉你他对你没有任何的恶意，他对你是完全的善和完全的爱。我希望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呢，你能够接受他这份爱，做他的儿女，跟随他走着一生充满喜乐的，哪怕是有苦难都有苦中之乐的人生。这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期望，也是我的祷告。愿神借着他降生的日子赐他的平安给所有在地上寻找他的人。愿今天他就降生在你的心中，他的爱带给你一生的平安。谢谢大家。